主啊，我们赞美你，为着你主宰的权柄，我们都匍匐在你面前，看见你实在把我们都摆在欧洲这里，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说话，让我们看见同样的意象，下面的天在向我们开启，看见你在这幕后终极的时代，给你的恢复，何等一个终极的托付，让我们这一同领受这样的负担，都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也荣耀归给主。Amen。下午我们来到第二篇，这个弟兄们说我就用中文讲，就对不起了，你们很多英语的就需要听耳机，但是呢，这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会多留一点时间，最后分享我看至少会有二三十分钟时间，这个那盼望你们听耳机弟兄们呢，这是我们对你的一个补偿啊，你们可以优先来申言，好吧？朋友们，这个第二篇的信息啊，我们把标题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中文来先来宣告一下这标题：神的主宰，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以及世界局势与神为着开展它恢复的行动。这个标题包含了很多点啊，我们现在请英语的也来宣告一下。Amen。 第一个重点，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主宰，看见神有他主宰的权柄，他是这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读经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中文英文可以一起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下面是启示录五章十三节：我又听见地上地底下的沧海里的一切受造之物以及天地间的万有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能都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我们再来宣告最后一句：但愿颂赞尊贵荣耀全能都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第三处我们读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九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耶和华他的所事是存到永远，他的行政他的宝座是直存到万代啊，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对主的恢复来讲，好像我们不是常常提到神的主宰我们常常是讲这位基督啊，今天是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跟他有亲切个人情深亲密的交通这当然是非常重要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主啊在我们里面其实还被我们关紧闭了，好像主在我们里面常常被我们欺负，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在另一方面他乃是这位至高的神，他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圣经启示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他今天乃是坐在至高至大者的右边，他是在诸天之上掌权的那一位，他是坐宝座的你知道我们中文的圣经它有一种叫做上帝版你知道我读恢复版圣经它有一种上帝版，里面的神呢，它是用上帝，他的观念就这个神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你只要敬拜他。当然他的观念他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基督今天是活在我们里面常常他们跟我读上帝版，我都给他改正改正，我说你应该说神不要老说上帝，上帝只给你一个观念，他是就是在上面很威严的天天来控制我们来罚我们的。其实这个基督他是乐意住在我们里面的 那中文创造这个字啊，仓颉造这个神是非常好的，神比上帝好多了。神啊，你们翻译很难翻了，但是我还是要照讲。神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四字旁，一个森严的森啊，四就是启示嘛，四啊，它就是一个板子在上面，下面有三只脚，就古时候那个招示牌啊，三只脚站出来，上面有个启示牌。神是愿意把他自己启示声明出来的神，中国造字就马上就已经把这个神的定义就是造出来了，了不起啊！你英文一个 God 不太懂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造出 God 来，但是我们中文字很有意义啊！他一个旁边是个启示，后面是森严，森严是上面一口，下面一口。我看过那个他的古文啊，他后面他原文是一个直线，一个口，再一个直线，再一个口，再一个直线，原文是这样写的，就说上面一口对着下面一口啊，神就是上面的口。我们今天申言乃是说上面口神让我们所说的话，你看是很有意义的，神是愿意把他的心意说出来的，所以要借着人借着下面的口来说他的话啊。但后面就把它连起来了，中间就变成好像一个田一样，它其实它原来是上面一口下面一口，你看多奇妙啊！神是乐意把他自己启示声明出来的神啊，他不仅是住在我们里面，他也当然不仅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啊，但是他的确是在诸天之上掌权的那一位，他是蛮有主宰权柄的神啊。第一大点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要看见神主宰权柄的意象，且对神主宰的权柄有清楚的看见并正确的认识，这是极其重要的。盼望下午我们对这个都有这样的看见啊，对神主宰的权柄有清楚的看见并且正确的认识，这是极其重要的啊。神主宰的权柄乃是指神完全且无限的权力、权柄、能力和地位，就像我们刚刚所念到以弗所书的启示录的这两处经节。早上在讲到这个特别的交通时候啊，弟兄最后啊有个呼召啊，就跟主说啊，主说我要为我差遣谁呢啊，谁愿为我们前去呢？我们都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这是根据以赛亚书啊六章八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前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周末的负担还不是讲一些信息啊，乃是愿意我们在这里都进入主的呼召，进入主的托付，愿意答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你注意啊，以赛亚六章八节是根据前面以赛亚前面六章第一节一开始，以赛亚就看见一个异象，看见这位荣耀的主是高高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袍垂下遮满圣殿。这个异象就征服了以赛亚啊，他看见异象，他就说我有祸了，祸灾啊，我灭亡了啊。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盼望我们都有这个啊，神主宰权柄的意象，作为坐在宝座上的啊，这个意象下午能控制我们啊。今天我们答应主的呼召，不是因为你的受感动啊，也不是因为看见主恢复有个大的运动，好像我们搞个群众运动大家都要去啊。今天我们乃是看见一个荣耀的意象，我们看见我主万军之耶和华，他是高坐在宝座上的，他是有主宰权柄的那位。第二重点，他说主是主宰一切者，他在一切之上，也在一切的背后啊，他在一切之上，也在一切的背后。王上二十二章十九节那里讲到啊，神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天上的万军都侍立在左右，但是呢他甚至他运用他的主宰，甚至差遣谎言的灵 来欺骗啊这个以色列王啊。神有他的主宰，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不清楚，但是他有他主宰的权柄，很多时候他做什么我们不懂啊，但是我们要承认他主宰的权柄啊。第三重点，神完全有能力照着他的心愿，并照着他永远的经纶完成他所要的。哈利路亚啊！我们的神完全有能力，问题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服在他的权柄和能力之下啊。他在创世以前啊，就预定了我们啊，能够在他面前能够成为圣洁，而且呢，又照着他意愿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神既然有预定，他有预知又拣选了，神就有能力来完成他的心愿，这是他意愿所要的啊。我们需要与他配合啊。第四重点，我们要像耶利米一样，要改变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从自己转向神，并承认神永远的所赐和他永远不变的行政。就是我们刚读的耶利米书五章十九节，你在耶利米原来啊，你看他的哀歌啊，哦，他都是在自己里面悲叹啊，为以色列民啊，实在是哀痛痛哭，自己也觉得自怜自哀。哎，但是很多时候他像我们一样啊，哀痛到一个程度啊，从深谷中啊，他就呼求耶和华的名，求神救拔他，他就从自己里面出来了。他只要一从自己里面出来啊，他就看见啊，神永远的所赐和他永远不变的行政。哈利路亚，看见耶和华神他是存到永远，他的宝座直到万代啊。我们不仅要看见神的所赐，他是从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那一位，我们另外一方面还要看见他的宝座啊，我们要看见他的行政。这位主宰的神，他是有宝座有行政的神啊，他的宝座要存到万代。第五重点，讲到启示录这卷书乃是神行政的书，揭示那位在全宇宙中神圣行政之神的宝座。这里有许多经节我们不能一一的读，那你的确讲得非常清楚，神是坐宝座的那一位。这个其实啊，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圣言者啊，他看见异象能够把神给他的启示能够把它写下来，都是一个看见宝座的人啊，他必须看见宝座啊，他才能够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早上这个旧弟兄讲到啊，我们才参加过的这个以西结的训练，以西结一开始是讲到风云火精啊，啊，讲到四活物，但是你要注意啊，在以西结书啊，在一章后面我们没有印象，一章二十六节那里啊，就讲了活物啊，这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你看见四活物，你要看见四活物的宝座上，就是它的头以上就是宝座，它有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的样式，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子，好像人的样子。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位好像人的样子坐在宝座，这个在以西结啊那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看见啊，不仅是看见宝座，他看见宝座上有一位显出好像人的样子啊。他讲的人的样子啊，他我看见他腰以上啊，看起来好像光耀的金银合金。这位坐宝座的在他腰以上啊，他不仅四活物显出像金银合金啊，那因为那坐宝座上的看起来就像金银合金啊，他仿佛火的样子四面包围啊，包围这个宝座。又看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样子，他周围都有光辉啊。以西结他有这样的意象，因为他看见这位坐宝座的，坐宝座的显出来就是光耀的金银合金啊，在他宝座周围都是满了火的样子，从他腰以下啊，腰以上显出像光耀的金银合金，腰下显出来就是火的样子。你知道这四活物啊，啊，他们往来奔走啊，都像火在他们中间往来奔走。 为什么用在头以上啊？作为做宝座的啊，就是火的样子，周围都有火啊。那四活物的样子呢，他们的样子啊，一章十三节，四活物的样子，他们的样子如同烧灼的火炭，如同火把的样子，火在活物中间就来回闪动啊，这火是满了光辉。所以你看四活物中间的火是从宝座来的啊，四活物啊，他们的行动人中套人，不是他们自己行动的啊，他们乃是连于宝座，他们在生命信心的彰显，在功用上跟做宝座的人子是一模一样，显出来都是光亮的金银合金啊。宝座有什么负担？宝座的火就下到他们中间，到四活物每个活物都是被点活的了啊，所以才叫活物。我们今天讲叫活力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像个活物一样啊。但是你活了，你连被点活，你是不是每天早上你诚心啊享受主里面是有点火，但那个火只是像火炭的样子，那火炭是看不出火焰的，对吧？火炭就烧红了吧，我们早上起来能够被烧红就哈利路亚了，感谢主，是不是？很多时候诚心十分钟五分钟不够烧红啊，所以需要你花点时间来到主面前来亲近主啊。你摸着主，哎呀，你里面就有点温度了，是不是啊？那个火炭啊，开始有点温度了，有点发红了，但是看不出火焰。但是呢，你看到他们连于宝座的时候，就像一个火把的样子了。不仅是个别四活物像火焰，他们来在一起，配搭在一起，啊，配合宝座的行动，它就像显出就像火把的样子。你知道那个火炭一个一个还不像火把，你把它摆在一起再浇上油啊，呼，就一个火把就出来了。今天神的宝座上他要得罪的就这样的配搭。我们说我们要像四活物配搭，你没有火就不是四活物啊。想想看，你里面有火没有？现在欧洲啊也是在最前线，也是为主恢复的开展，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火没有啊？主说、啊、他来了地上就是要把火，他来就是把火扔在地上，他何等乐意看见他被烧起来。我们在这里都烧起来，烧起来不是靠我们的凡火了啊！你需要每天啊，连于他，享受他，他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仅供应我们，他能够在我们里面啊加温加热，让不仅是火炭的样子啊，也能够连于宝座上的那个圣别的烈火来焚烧我们。其实在这个另外一节的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啊，他也讲到但以理看这些大先知都看见宝座，他看见一个宝座设立，那亘古长存者坐下了，他的宝座，你注意他跟我们讲，他的宝座乃是火焰，其轮乃是烈火啊。你看宝座上啊坐下的，他的宝座乃是火焰，他的轮子啊，宝座带着行动的大轮呢、啊，起轮乃是烈火。今天主要在欧洲要推展他终极的行动，他的大轮乃是烈火。啊，七章十节，从他面前有火河流出啊，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你看啊，这是但以理看见的异象。从他面前有火河流出啊，这是为了推动主今日的行动啊。我们今天都在他这个火河里面，不仅我们个人蒙光照受审判，他火河所到之处啊是满了能力满了权柄，我们要信啊，作为做宝座的神，他必定会完成他经纶的行动。我们再来到第六终点，罗马书九章十九至二十三节，说到神的主宰，这特别讲了神有他主宰的权柄。第一小点，我们请中文的人员来念。我们匍匐在他主宰的权柄底下，第一个就是不要向他顶嘴啊！我看特别姊妹们啊，我们回想我们经历啊，这个姊妹们最爱抱怨的，这个当弟兄们也爱抱怨的， 但是我们经历上这个姊妹们更需要学习，你要看见他是主宰的那一位啊。这环境啊也许都不如意啊，在美国生活过得好得很，怎么忽然一下跑到欧洲来了啊？到欧洲来就是受苦啊，那环境啊各方面啊，我在法国十年了，哎，到现在还是不习惯。你只要去办件事情就被那个法国人气死啊，那是极其没有效率，而且是故意找你麻烦啊。哦，那觉得是我在这里干嘛？你若不是为着神啊，他的主宰的权柄，为着他的配合他敬人的行动啊，你就会有抱怨。我们需要看见，我们要领悟，我们是他的造物啊，他是窑匠，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瓦器。他有绝对主宰的权柄，我们不要向他顶嘴。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启示，照着他的预定主宰的，将我们造成他的器皿，他的容器，为了来盛装他。所以神在他的主宰里有权柄，神有权柄，有绝对的权柄，要将他所拣选并呼召的人做成蒙怜悯的器皿，以盛装他，使他的荣耀得显明啊。我们都是早预备蒙连续的器皿，也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啊。你知道圣经讲到主宰啊，这个字在新约有出现过几次，它是个特别的字，并不是我们天天呼喊主啊主啊那个字，它是不同的字啊。特别是在这个在使徒行传四章那里，四章二十四节，那门徒们看见这个彼得约翰被释放出来了，看见神大能的手，他们就同心合意高声的向神呼喊说，主宰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那个主不是一般的主哦，不是说主啊主啊我们爱你，不是光是主啊主啊的，他是指主宰，是说这个主人对他的奴仆有绝对的生杀大权的。我们不仅每天要呼求我们的主啊，我们呼求他要看见，另一方面他是在宝座上蛮有权柄的，他有主宰的权柄的。我们称他是主，我们宣扬基督是主，我们是奴仆，我们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抗拒，在他面前必须绝对完全的顺服，好让他在我们中间有路。同样这个字在新约，另外在启示录六章，你知道在祭坛底下那个讲到，在祭坛底下灵魂不是在呼喊吗？他说主宰啊，你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那是用同样一个字，他是说主宰啊，所以后面才说慢一点，你要等候，等候那一同做奴仆的那些殉道者的数目满足。这个主宰是应对奴仆啊，我们要看见我们不仅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但我们可以亲近他，他对我们也是合亲合敬。但另外一方面，圣经的真理是两面的，一方面我们也要像奴仆一样绝对的服在宝座的权柄底下，这样神今天在地上才有路。好，我想我们现在可以进入第二个大点，一起来宣告。圣经是启示啊，一个神经纶的宇宙历史。这个宇宙历史啊，包含两部分，一个是人类历史，一个是神圣的历史啊。在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啊，才是关键。第一重点，在宇宙中有两个历史：人的历史，属灵的历史，和神的历史，神圣的历史。前者如同外壳，后者如同外壳里面的核人。我们都了解，我们常常看人类历史，我们就是摸这个外壳。你光看外壳它变来变去，但是你没有摸到里面的核人。在人类历史的外壳里面，它有一个神圣历史的核人，这是极其重要的。这个神的历史是因为神他是蛮有经纶蛮有行动的神神创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神的创造当然是神的行动但在旧约里面，神的行动是在人中间，特别是在以色列，在他的选民中间的行动，还不是在人里面 到新约时候，神才进入人里面，才把神圣历史和人类历史连在一起了。当然新约四福音书开始乃是讲了这个神圣历史，它是限制在哪一个人，现在那人耶稣里面。这个直说话告诉我们说，神经纶的行动，他终极的行动，他开始于神来成为肉身。就像在弥迦书五章二节那里讲啊，这个神呢、啊、他讲这个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之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啊掌权者从你而出，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那个亘古太初啊，那是指在已过的永远啊，他从亘古太初而出，他从已过的永远进入时间里面。你知道神在永远里面的神谈不上历史，历史是需要有时间表的，你知道历史是有时间表的啊。原来从永远到永远神就是神啊，他从永远到永远啊，他就是三而一的啊，他是同时共存的，他就是神啊。但是呢啊，神圣的历史它是开始于这位神，他进入了时间里面了，他进入时，他从太初而出，从亘古而出啊，他进入时间里啊，他成了肉身，这就开始了一个神圣的历史。是在人里面，这神圣历史一开始还是进入人里面，神就进了时间里了。你想想看，这位永远无限的神啊，这位创造万有广大，这位绝对坐在宝座上有绝对主权的神，他愿意受限制，他进了时间里了，这个神圣的历史就能够成为人类历史的内容了。这个他是何人啊？人类历史只是外壳，这外壳的事情啊是变来变去的，但是呢里面的何人是永不改变啊。这个第二终点，神在人中间的行动与人类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啊。后面就提到，像在小圣言者书中，属人类历史呢是由约珥书一章前四节所提到的四种蝗虫所说明并表征的，而神圣的历史呢却见于三章十一节，基督和他的大能者得胜者啊。约珥书啊是好像外面是讲到人类的历史，讲到四种蝗虫啊，讲到这个讲到群蝗我看看我写哪里啊，群蝗简蝗舔蝗毁蝗啊，这个讲了四个大帝国，从巴比伦马代波斯到希腊到罗马帝国，讲到人类的政权的历史，好像表面都是谈这些啊抵挡神的啊这些历史，但是呢他到三章十一节忽然你看见这里有个神圣的历史了，这是带进基督啊要和他的大能者要降临，要摧毁这个人类历史的政权。严格讲啊，但以理书提到这个大人像啊，巴比伦是这个金的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就从巴比伦算起了啊？金头为什么巴比伦？在巴比伦之前有个更大的帝国叫亚述帝国，你若是读这个列王记啊，上啊下的时候你都很清楚，亚述帝国那是巴比伦不过是小国家，小小的，亚述帝国大得不得了啊。他把以色列啊北方的以色列国，他是以撒玛利亚为精神，把那完全灭了，人全部都掳走了。那亚述他的王就来攻耶路撒冷，那时候是西西家做王，但是神没有把耶路撒冷交给亚述。你注意啊，他攻了半天没有攻取啊，但我就不讲这个西西家 他也蛮有智慧，蛮有办法，他把外面的水源断绝，他把水引进到耶路撒冷的地下啊。这个到今天你去耶路撒冷，我们去以色列，你去看到他地下西西家族的水道到今天还在啊，那也是蛮有智慧蛮聪明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借着他来说是匍匐在神面前，他简直害怕的不得了。那个亚述王来恐吓他，他吓得不得了啊。这个他把殿里面的所有的金子银子都送给他，把殿里面的门上不是都是包金的全部刮下来啊，金子不够，连圣殿的金子都刮下来送给亚述王求好啊。就亚述王还是要攻打他，但最后耶和华神怜悯他，听了他祷告，派了这个天使天军啊，一夜击杀了18万5千的亚述的军队，后来亚述王就败了，回去也被他将军杀了。这个点在哪里？神没有把耶路撒冷，没有把圣殿交给亚述王，所以亚述王并没有列在金头上面。你注意我的点在这里，所有人类历史有关的四大帝国都是因为跟神的权益有关了。这巴比伦原来是个小国家，为什么变成金头？因为当他那时候他派一个使者，那时候他听说西西家了不起，哦哟，把亚述王都打败了，而且神还给他延长了15年的寿命，对不对？日影都往后倒退，他觉得这是世界上轰动大事啊！他派那是巴比伦派了使者是去朝拜他的，崇拜他。那个西西家就很骄傲了，就是了不起了，就是好像他自己功劳很大了，他就把他的家里府库、皇宫、圣殿所有的东西。所以他的宝贝丰富没有一样不显给一个小国的使者看，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因着他这样做，那个神就要把神就兴起这巴比伦帝国了，神就让他能够把圣殿圣城完全毁灭。当时因为以色列他们拜偶像得罪了神，他们的历代的王啊引进各样的偶像，这样的邪恶的事啊，所以神弃绝他们。但是呢，神使用巴比伦，你看为什么？乃是因为跟神的权益有关了，牵涉到神的权益。所有人，这人类的历史，你回头看看，从巴比伦开始到马代波斯，波斯王古列元年，为什么他会起来？因为神要用他嘛，神要用他让被掳的人归回，重新建造圣殿。你从这样看，这个人类历史其实只是一个外壳而已，神都是借用人类的历史啊，或者用它来惩罚啊，这些其实都是里面的何人，都是神圣历史，都是跟神的权益有关。在旧约就是圣城圣殿啊，所以他兴起马代波斯古列啊，他就让他们归回建造圣殿啊，甚至到这个以后亚历山大，讲这个我忍不住要跟你们，我还有点时间没问题了，我要跟你们读点东西啊。我在准备这个时候，这个里面觉得非常的丰富。那个，哎，哈利路亚，哎呀，那个，若是你们可以翻到的话，在旧约啊，一本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啊，他后半段从第9章到14章，我当然没有时间跟你读撒加利亚书，我只是带你读那个纲要。我们都知道恢复版圣经有8大优点啊，其中一个就是纲要写得好，但是我很害怕你们中间还没有人好好读过纲要，我就带你读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纲要啊。它是第4大点，那是讲到以基督为中心之鼓励的预言，那是从撒加利亚书9章一直到14章，他后面分2段，9章到11章是讲到基督第一次的来，他是卑微温柔的来；从12章到14章是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讲到哈米基督真的战争啊。这个那里你看我们的纲要，我李弟兄的纲要，把整个亚历山大人类的历史都那个很细的写在里面，这个比约珥书写的细。比《但以理书》写的还要细啊！你回去要好好读，我现在只跟你读纲要了啊。他第一个是讲到关于犹大啊四围的列国与以色列之关系的预言啊。这个列国的历史啊，为什么会被提到？是因为它关系到神的权益啊，神才提它。第1小点是关于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帝 主前336年至323年，加上他的四个继承者的影响，直到主前44年所施于犹大周围列国的毁灭。我想我保证你以前你没读到这个，为什么？因为那里你没有这个纲要，你读不懂的啊。那你讲到一个王起来啊，他去攻打推罗西敦啊，推罗非常的这个强盛，奥义自己觉得啊满鸟金睛啊，觉得自己为自己筑了高墙。其实那里讲那个王就是亚历山大，你读历史就知道，亚历山大他最大的第一次最大的胜利的战争，就是他填海去攻打那个推罗，把整个海都填了，把推罗给攻下来。然后我细节我不能讲，你们回去读。那个在亚历山大之前，这个就是预言了啊。撒加利亚书就预言到啊，大概预言到200多年以后，亚历山大会兴起啊，会把这个以色列国这样，会把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包括推罗、西敦，会完全毁灭。然后呢，然后到九章第八节啊，那里啊，他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啊，使敌军不得往返经过，因我如今亲眼看顾我的家。”这里我的家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圣殿。他意思说，亚历山大军队不会毁灭这个圣城。历史果然是这样，亚历山大军队打到耶路撒冷，他没有毁它。为什么？他跑到圣殿里面去啊，圣殿里面就放到啊，打开这本书放在那里，人家指给他看。你还没有出世呢，圣经讲到你了。所以他就服服敬拜这位坐宝座的，他就没有毁灭耶路撒冷啊。那这个事呢，这是人类历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亚历山大帝。但是圣经上啊提了他，为什么？这跟圣城有关，因为他没有毁灭圣城，他借着他把圣城保留了下来，把圣殿保留了下来啊。然后这里后面当讲基督，他是在低微的形状里啊，他是那个王啊啊，这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卑微柔和的骑着驴驹子，就是驴骰子。所以你当后面应验的耶路撒冷，应验到主耶稣啊，最后定死之前进入耶路撒冷啊，他把这个连在一起，很有意思。亚历山大没有不得进入，不得毁灭，但是基督，你看他却温柔温和的进入，这就是神圣的历史啊。我没办法多讲起不了，这太丰富了啊。讲到对于的主的怜爱，然后到十一章就讲到罗马帝国。你注意啊，这里讲了希腊啊，中间有还有讲到这个应许第四点，关于犹太的马克比这些英雄们对付叙利亚王安提阿克以皮凡尼，这里也都有，在撒加利亚书都有预言到。我盼我回去好好读，我没有时间去讲了啊。然后呢，最后预言到罗马帝国被兴起，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那时候他就被卖了嘛，是不是？他以三十两的银子啊，这个价值啊，他这个被弃绝、被卖啊，他这个银子就丢在啊耶和华的殿中，就给了摇户。这就讲在罗马帝国手下，他被卖，最后被钉十字架。主兴起罗马帝国啊，也就是为了应验圣经的预言。这里讲的，你看旧约撒加利亚书把人类的历史跟神的权益有关的，很明白的以预言的方式把它讲出来。为什么？为了启示中间的一个何人呢、啊？中间有个何人，何人就是这个神圣的历史。好，我们要继续下去了。第四终点，圣经相当详细的启示了在属人历史里面的神圣历史啊。那个，这里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讲。第五点，他说，神圣的历史呢，是神在人里的行动，是从基督的啊，这里很重要，这第五终点啊，很重要。他是从基督的成为肉体，到他的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然后继续于他住在我们里面，借着神生机的救恩，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这就是神圣的历史。我刚说在四分一书里面是局限在那人耶稣里面，但是呢他借着十二复活，这神圣历史就得以扩展。他就复活以后，他成为赐生命的灵。今天这个神圣历史啊，就扩展，就继续在我们这些他的信徒里面，我们有他同样的生命， 我们能够活基督，能够借着他生机的救恩，能够把我们做成基督的心腹。让我们今天都一同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历史。这个终点，我们都在人类的历史里出生，却在神圣的历史里重生。哈利路亚！啊，为这个重生，我们要赞美主啊！我们一重生就有份于神圣的历史了，否则在人类历史里面是很可怜的。啊，我们有很多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你不要管他现在经济怎么样，你再回去看他还是很可怜的，老百姓都是很可怜的。中国人我觉得历史历代还真是，但是还好，感谢主啊，我们都在神圣历史里重生了。我们今天啊不是有份于中国皇帝五千年的历史，唉，我们今天是有份于这个神圣历史。现今我们要考量，我们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还是仅仅活在人类的历史里？你重生于神圣历史是一件事，你是不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清楚吧？啊，今天主怜悯我们，借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这活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活在神圣的历史里，是满了盼望的。我们不仅是要活在人的历史里，我们最主要是要活在神圣的历史里。我们的生活若是在世界里，我们就只是活在人类的历史里。翻过来，我们若活在教会中，就是活在神圣的历史里。因为教会生活中，神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因此我们和神有同一个历史，就是神圣的历史。讲到了活在神圣历史里，最具体最可以实行的就是你要过教会生活。你不要觉得啊，我很爱主啊，主日上午我一个人也可以享受主，我打开电视还上面还有讲道的呢啊，那个是你在你自己天然狭窄的范围里，你要活在教会生活中，才是活在神圣历史的实际里面。因为教会生活中，神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你只有在教会生活中跟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一同建造，你才能经历啊，活出这个神圣历史，能够一同被建造啊，成为金灯台啊，显为基督的身体，最终完成于新耶稣人，成为他荣耀的心腹。这就是神圣的历史。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一起来宣告。是所有事件，历史的事件一直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为的是让神来完成他的定旨。我们的神是满有定旨满有恩典的神啊，我们都需要来清楚的看见，由此来考量世界局势啊。我们要从神的观点来考量世界局势啊，从神圣的历史来考量世界局势。世界局势都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神预先定准时期和疆界啊，行政十七章26节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时期和居住的疆界。神预先定准我们的时期和疆界啊，就是要我们可以寻求他啊，赫者可以揣摩尔的，就是你要常常的思想来寻求。今天你本来是在遥远的古国，这个在东方一个古老乡下的地方，忽然我们这里有很多福清，很多人你忽然怎么一下都跑到英国来了。我们在巴黎啊，你知道好多温州的，巴黎他们说这个合法的就有大概30-40万温州人。我那里温州的那个弟兄告诉我们，他们小学同学会、中学同学会、大学同学会都在巴黎举行的，他全村全乡都搬过来了，这谁做的？是这样，他是跟我们讲的。这是神主宰的手，世界局势在神主宰的安排下，神预先定准了我们的时期和疆界。今天我们就住在欧洲这里了，主的行动他今天行动的最前线就在这里 所以第三重点，神为着完成他的定旨，安排了世界局势。我们看见这事，历史就有意义啊，否则你光看报纸啊，看这些这个吵来吵去啊，政治家吵来吵去，没有多大意义啊。我们要看见神是为了完成他的定旨，才安排了世界局势。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大事，都是配合神在这地上的行动啊。我们要看见，只有至高者，他才是人国的掌权者，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这个是但以理四章那里讲的，他也讲到我们要知道诸天掌权啊，在人类的历史变动中，你要看见它背后是诸天掌权啊，只有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啊。但以理二章二十一节说，他改变时候和时期，他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于智慧人，将知识赐于通达人。神有时候会改变啊，他改变时候时期，他废王立王啊。今天的废王立王就是靠选举了啊，那个一选举，忽然这个上台那个下台了啊，那个在人看啊，好像不该上台的上台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你要看见神有主宰的权柄啊，你要看见这是时候时期改变了。忽然改变了，忽然一个局面改变了。所以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大事都是配合神在这地上的行动。第九重点，召会既是出于人类，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就需要对历史有上述的观点，因此我们要有正确的召会生活，就必须认识世界局势啊。我们不光是享受召会生活，也需要神赐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啊，将知识赐给通达人。我们愿意在召会生活做一个通达人，做一个智慧人，能够认识从外面世界的局势，认识神的主宰啊，认识神的行动，认识世界的局势。第六重点很重要啊，我们一起来念。无论这里讲到神行动有好几方面，每一方面神都调动安排，有适当的世界的环境、世界的局势来配合他的行动。第一个乃是神的神为肉体，刚我们说这是神终极行动的开始第一步。然后呢，讲到福音的开展，然后讲到召会生活的兴起，讲到新妇的预备啊，这些都是神重要的行动。但是神就啊，安排世界的局势来配合啊，配合神的这个终极的行动。第一小点，为使基督的执事得以完成，需要罗马帝国的建立以提供环境，使救赎能在其中完成，福音能在其中开展。你看到罗马帝国啊，是神允许他建立，在亚历山大亡了以后，他四个将军起来啊，这个后来这个当然其中一个四角里面一个小角出来，就是安提阿克以皮凡尼那个叙利亚王啊，他被马克比族的英雄打败以后，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有一阵恢复了他们的国家，恢复了圣殿。但是呢，神又允许罗马帝国再把以色列给灭了。在主前三十几年，该杀Julius Caesar 啊，他就统一了整个地中海，整个罗马帝国，他提供了环境，使救赎能在其中完成，使福音能在其中开展啊。该杀奥古斯都啊，他就下令，当主耶稣要出生之前，他就下令要犹太人都归回本地本家去报道啊，归回他的本籍。所以这才让基督能够生在伯利恒，因为伯利恒是犹大的城啊，这个基督就回到伯利恒。你看这是神的主宰的安排，按照圣经的预言，这位基督他从永远里面啊，他进到时间里就是来到伯利恒 是在罗马帝国的主宰权柄安排之下，然后呢也为着不仅是救赎人在其中完成啊，借着罗马帝国他这个修筑了各样的大路，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他这个各个路修起来，一方面好像为了便于他的统治，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福音的传扬。你要注意圣经在使徒行传提了另外一位该撒，叫做格老丢 Claudius， 该撒格老丢，他也下个命令，他不喜欢犹太人，他说住在罗马，罗马那时候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京城，他住在罗马犹太人全部要赶出去。当然他大概是觉得犹太人有钱的，也收把他们钱拿回来，大概把犹太人全部赶出去，所以犹太人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回头看看啊，你读使徒行传发现这是为了福音的传扬。为什么在那里啊？特别有一对夫妇叫做这个亚居拉百基拉，亚居拉百基拉这一对夫妇啊，他们就在罗马没办法了，被赶出来就跑了哥林多。他们到哥林多呢，正好保罗他第二次的行程，从马其顿，从这个北边就来到下面雅盖亚省，就到了雅典以后就去了哥林多。保罗在那里还没有教会供给他，他就正好认识这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他会执帐篷，犹太人大概总有些手艺很有办法的到每个地方都能活下去，最后都发财了他们跟神圣历史有一点关系的，你知道，神也特别怜悯他。结果保罗就住在他家，跟他一同执帐篷，他就成全了这一对夫妇。所以你回头看看，这格老丢啊，下了那么大一个命令，怎么很多当初的犹太人大家一定骂死，犹太人给他颠簸流离离开罗马帝国，本来有家有业的都没了，有点像这个希特勒后来做的事一样，他就逼迫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成全了这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了不起他在哥林多跟保罗同工，接受了成全，然后保罗就把他放在以弗所以弗所教会就从他家中开始的然后呢保罗第三次行程走了以后，大概他就又保罗又差遣他又去了罗马，在罗马家中的教会也是在他家中。所以你看这些好像罗马帝国搞来搞去都是为了福音的开展，这个福音还不光是传基督是教会生活是在亚居拉百基拉家中的教会所以你不要看世界局势怎么改变好像今天又来逼迫了，那天又来问题了这些局势的改变都是为了福音的传扬，是福音能在其中开展。第二小点，罗马帝国是为了福音，德国是为了改教，英国是为了福音和真理的开展，现今美国成了主恢复的中心，使主的恢复能从这里开展到各大洲这里先讲到罗马帝国是为了福音，然后500年前德国就是马丁路德，他为了改教他叫公开了圣经，然后英国这个在19世纪你看英国他为了福音和真理开展就开展到全世界各地。你知道英国本来还没有那么强盛一直到1588年本来是一个西班牙，那是西班牙他发现美洲新大陆，他的天主教势力扩展到整个美洲，到现在中南美还有好多天主教国家，但是神的手兴起来了，他就借着英国他1588年就借着个大风浪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我们现在就在英国了，英国我们要敬畏神了，神就使用英国所以使用英国兴起来还不仅是为了福音，也是为了真理，也是为了真理的开展当然按照人类历史，英国他后来打败西班牙，他就统治了美洲，特别美国就变成他殖民地，然后一直到1776年美国独立。但是从神圣的历史来看有了一个大转弯，这很奇妙，从英国转到中国去了，真的是这样。你回头看看人类历史是英国到美国按神圣历史主耶稣在西方没有路特别为了教会生活的传扬那是英国被兴起来。的确你在英国从19世纪开始那个弟兄会起来，他真理是完全的恢复了 啊，他甚至啊，连最合乎圣经的聚会方式，各个申言，他弟兄会啊，就是彼此是弟兄啊，他里面没有阶级，没有制度的，啊，都是弟兄，而且他们聚会中个个都可以申言，那个真理啊，真是丰富啊，他不仅是福音、真理、教会的聚会方式，都在英国这里都复兴了。所以呢，但是呢，主为了他神圣历史的开展，他没有办法留在西方，就借着英国的一些传教士，特别是内地会，我们最清楚的戴德森，他们就带了一批人就跑到中国，对中国有负担，这个负担是完全是主宰的神放在他们里面的啊，我们心里面一直感激像戴德森这样的弟兄。最后大概有七八百位从欧美啊英国到了中国，有很多在那里殉道，他把福音带到中国，但是注意，就是说福音带到中国啊，还不是主终极的行动啊。当时他们的负担就是中国那么多人口，上亿的人口，每一分钟就有多少人多少人死亡，没有听见福音，太可惜了。他们有这样的负担，不要要拯救人不下地狱。啊，能够拯救人免于沉沦，当时他们只看见这个，但是神的主宰权柄比这个高多了。啊，他们到了中国，主就借着他们义和拳事件以后，他们都为中国祷告，要兴起主在中国，要兴起中国的仆人。主就听了这些历史历代的祷告，就兴起了黎托森弟兄。啊，黎托森弟兄非常的特别。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啊，这个黎弟兄啊，当时早上讲了，还是先借着何寿恩了，啊，我们的 great grandmother 是吧？啊，他也是英国的，英国的差会啊，他后来脱离了工会，他自己一个人回到福州住下来，他这一生就是得着黎托森了。那时候还有两三个青年人跟他受教，只剩下黎托森一个人，他埋下去就是得一个 Watchman Lee， 就得一个黎托森。这很奇妙的，主的作为很奇妙的，啊，得了黎弟兄以后，他就有很清楚看见。当然，他又在这个你知道英国的这个在都柏林啊，都柏林原来英国嘛，这个这三一学院呢，啊，Trinity College 又跑到他的家乡福州成立了一个中学，三一学院啊，成立中学，那个中学那里是英文最好的，那等于是个贵族学校。啊，黎弟兄家里还有钱，他送他那里，所以他后来英文学得非常好。这个要问何弟兄，你们有空找了，他还为这个写了一篇论文呢，你们去找。他最清楚了，他跑到三一学院去蹲点，去图书馆去查了好多资料。啊，我不多讲了，让他去讲。这个反正问了，你看这都跟英国有关了，啊，神兴起英国，把英国呢，哎，这个历史的潮流啊，其实真的带到中国去，在中国得到了一半人。这你光是到中国啊，还是不够的。如果光是福音传到中国，中国好多人得救又怎么样了？这怎么带到美国来了？哎，你注意啊，世界局势在他手中啊。这个特别啊，黎弟兄在《历史与启示》他提到嘛，1948年美国也是个总统大选，那个总统大选也是出人意料之外，本来都以为是杜威当选，报纸都登出来，结果是杜鲁门。杜鲁门一当选以后，黎托森弟兄里面就有感觉，这个是。主改变的时候节期啊，他新王废王啊，他另外出了一个总统。那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完了，因为杜威还会帮国民党的，那杜鲁门出来，他就在和谈了。他们知道黎弟兄里面很清楚，黎托森弟兄啊，他是一个当时代的先见，他了解世界局势啊，这个他清楚，他马上召集紧急同工聚会，把黎弟兄叫到上海。特别跟他们聚会中说，我们都要留在这里，啊，只是要打发长寿弟兄、李弟兄到台湾去，免得我们被一网打尽。你看见这位神所使用的仆人，他有何等的远见，啊，他就是把借着这样，那也就是一个总统选举嘛。现在美国又来个总统选举，那个结果也是大家全搞不清楚，都不懂为什么原来是不可能当选，忽然当选，啊，这个。让弟兄都是讲信息，说还有姊妹为了这个，他里面是不是讲信息？反正就有很多姊妹发 email 给他，就说，哎呀，为了这个新总统，他里面 大大忧伤啊，这个好像非常沮丧，得了忧郁症，让你说你不要去管这个东西了，你要看见啊，至高的神才是人国的掌权者。但是你看啊，当初那个总统选举这一弄啊，神就让共产党，神主宰的让共产党把整个中国拿去啊。那时候所有的中国服侍的李弟兄都说他们好伤心啊，中国那时候好不容易建立大概有700处召会啊，多少爱族弟兄姊妹往全中国往内地啊，往山北啊，往各方面去啊，东北西北华北各方面全中国都是开展召会啊。因为特别在战乱这个中日战争那时候，整个到内战，人心都是完全敞开的，福音啊真是是福音的门是又大又有功效的，人都不愿意走啊。所以他们派李弟兄走，李弟兄说难道我不配为主殉道吗？啊，李弟兄很清楚世界局势改变了，你必须出去，免得被一网打尽。所以你看李弟兄这一出去不得了，刚刚早上也讲了，他啊，这个七年之内从400人百倍成长到50000人。然后呢，他主给他的感觉不仅是留在远东，主要兴起环境也是逼着他来美国，这都是主做的啊。这个当初李弟兄都不愿意来，但是主就打发他来，来了以后他就很有负担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局势，从英国到美国不那么简单的，是先绕到中国啊，还兴起了共产党这个政权。你知道这个政权我才讲在上执政掌权呢，我们人人都要顺服的啊，这些都是出于神的主宰。我这个讲也没问题，我是不喜欢共产党政权了，那是一定的。我在中国住过一年，他们天天监视我，也不是我传福音，最后搞得我没办法，哎，只有跑到巴黎去。也是出于主宰的安排。我本来是预备到中国这个传福音，直到主来，那主说你就出来吧，就出来啊。反正无论如何都有神主宰的手，都有他主宰的权柄。主甚至使用这个共产党政权，那共产党替神圣历史做了一件大事啊！要不是他啊，这个流还不能再回到美国了。你看到没有？这完成不了这个流啊！这个要从英国要回到美国，英国是到中国绕了一圈，靠谁把他送到美国来？靠共产党啊！所以你不要害怕啊！世界局势改变都是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
再从美国回到英国。
对了，没错，我现在就是要读这个。你完全摸走负担，我大概还有几分钟啊！我现在一定要读这个。好，我们要读这个有一段生命读经，以弗所书啊，生命读经第79篇。他讲了基督的五方面，下面有一段话，我请他们翻译的翻到了，他是讲要回到耶路撒冷啊。你看主会怎么回到耶路撒冷啊？李弟兄讲说，我信在要来几年内，主要把召会生活扩展到英国、德国，他意思说从美国要回来啊，扩展到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不仅如此，我信有一天在罗马，甚至在耶路撒冷。都会有召会，那里的召会生活是在19世纪之前就开始的。行传1章9至12节告诉我们，基督从橄榄山升天，撒加利亚14章4节启示基督还要回到橄榄山。同样的原则，主在耶路撒冷开始他的召会，我信主也要将他召会的恢复送回到耶路撒冷。第二段，多年来我常为中国大陆的沉沦深感困扰。经过20多年的劳苦，在1948年中国各个主要城市都有了召会，然后突然什么都失去了。你看这个历史上的改变啊！许多年之后，有一天我在这一点上有所看见，很叫我的鼓励。我明白在1920年代主巴望得做正当的召会生活，然而因着欧洲和美国已被宗教破坏，主为着召会生活的恢复被迫来到远东一个异教国家。李弟兄有一次告诉我们，主来到中国因为这里是栽培召会生活的处女地。我再念一遍，主来到中国因为这里是栽培召会生活的处女地。然而主知道基本上因着语言的缘故，中国不是扩展它恢复的最好地方。 许多主所启示给我们的都埋藏在中文里。然而神使用了中国这块处女地作为苗圃，李头生弟兄像一粒种子种到这块土壤里，于是召会生活开始生长，然后进了中国大陆沦陷，恢复就移植到美国。你看了、啊、到了美国，然而美国并不是目标，美国乃是主恢复扩展到欧洲，至终到耶路撒冷的踏脚石。主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把教会扩展到希腊和意大利，我信他也将经由意大利和希腊回到耶路撒冷。我盼望当主耶稣回来时，在耶路撒冷有教会在等候他。哈利路亚。李弟兄那里特别强调美国只是一个踏脚石，他那句话是对所有不光是美国弟兄姊妹，是特别是移民到美国的，就是你在这里、啊、要经过的，美国是让你经过的，让你踏脚经过的，不是要你定居在这里、啊、我信今天啊，这句话同样应用在我们这里。特别啊，早上这个旧订阅提到这个 Brexit， 这个英国忽然投票忽然通过要脱欧，大家都大感吃惊啊，怎么会的，以为是一定不通过的啊，这就是他改变的时候和节期 啊。神有他主宰的权柄，我信啊，这个我本来还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两周前在安拉罕参加特会，听他们讲到要从美国打发70位要移民到德国要开展，我那时候感觉很好啊，我们已经在法国都是邻居了啊，这个我为他们祷告吧，他们来我们已经在了，我们都很好，我们就等吧。但这次感觉不太一样，准备的时候啊，我觉得主也借了这环境向我们说话。你知道啊，的确我们很多你是从美国来到英国来这里开展的，你要读读李弟兄话，英国我看也是个踏脚石啊。刚刚他说啊，主的恢复啊要从美国要扩展到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意大利就指罗马了啊。他意思说从英国啊还要往前的，这是我们讲神的行动啊，神的行动不光是停在英国，从英国还要往德国，他这里没先提法国，很有意思，从英国去德国应该经过法国嘛。这神圣的历史就跟我们想法不一样了，这李弟兄的确是这样讲，从英国他先到德国，你看英国要先去德国，我在法国我都不敢说让你们先来法国 啊。要做个直视的话，这很奇妙的，这意思就是说严格讲你来看这个英国脱欧这件事情啊，实在是我觉得主在英国啊他有一个新的行动了，主的确啊，借着我们弟兄们的劳苦啊，在这里啊20多年，英国教会也起来了啊。但你说，哎呀，我们的教会还很小，人还很少，我们也没办法去，我们还得好好喂养。但是你要知道，李弟兄他在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好像第6章你讲到，在欧洲的教会啊，他的盼望就是小小的金灯台呀、啊。他说，主不是在欧洲要搞大的灯塔。人都像个灯塔，一个就够了啊，不需要太多灯塔嘛，对不对啊？这个只要小小的金灯台，你在你所在，你说我人不多，才10几20个人，就合乎你听我讲了，够了，你们在劳苦够了，时间到了，英国啊，要从英国到德国了。我觉得我里面很有把握，我觉得我是被主的灵感动说的啊，不要老是留在英国啊。你就是英国啊，你在当地劳苦啊，你得罪一些本地英国人嘛，把教会交给他们嘛，成全把人成全起来。当然我不是说你忽然一丢就走了，也不是这样的啊。你当然为这个要祷告，也要找负责弟兄们交通，在身体的交通里面，然后主要你要积极成全一些人。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严格讲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忽然投票就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英国是英国，欧洲是欧洲了嘛？你要从英国，你要到德国，现在整个主恢复都在吹这个号声呢、啊。不仅美国从远东啊，都要派人去德国啊。我是根据李弟兄的话，没有这个话我也不敢这么放胆。主要把教会生活扩展到英国没有错，扩展到英国了20年。英国严格讲，在欧洲各国家里面，英国是教会生活最丰富的了。多丰富啊，直视的信息广播各方面，你们享受了多少的丰富啊，我觉得时候到了， 这是我解读这个脱欧的投票嘛，是吧？是主说的时候到了，他改变的时候，杰西，你不要老是埋在英国了。你要看看，你要德国来，你就知道，他们一个当地教会十几二十人就觉得哇、哦，很兴奋了。忽然搬来两三个家，忽然就扩展了200倍啊！这真是欧洲很多教会就是这样的啊，需要我们在一个身体的感觉里面去了啊，就这里讲的啊，要从啊美国啊。用美国开展它的恢复啊，第三小点，神要用美国开展它的恢复，使主可以回来。这个就包括美国已经到了英国啊，要从英国再开展了恢复啊，到欧洲全地。第七终点，我们若一直留意今天地上所发生最新的事，就会看见神支配在美国领导下的整个世界局势，以开展它的恢复啊。所以美国这是新的总统选举，我也不惊奇啊。他们说这个总统可能会很极端化啊，他要是把这个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了，我说那就是哈米吉多登大战嘛，那就是圣经预言都会应验，主要提早回来啊。我们要看见世界局势是在变，我们要准备好。所以第八终点一起来练，我们需要警觉神对世界大事的主宰安排，更关切我们所处的关键时刻，也更有负担为着神在当前世界局势中的行动。三个更，第一要更警觉，第二要更关切，第三个要更有负担为着神在当前世界局势中的行动。 Amen。